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佳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10月3号礼拜四的节目，佳妍继续在这呢，欢迎大家与我们共度这个一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是一个特别的安排，通常星期四呢我都是做直播的节目，可是今天晚上呢我们的热线不会开放的，所以今天大家呢可以呢稍微专心的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还有就是跟其他的听众朋友呢稍早之前的一些互动的这个内容的。是的，因为这个礼拜呢是11黄金周啊，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们都有安排出游或者休息。佳妍呢想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一句的经文，鼓励大家，无论您是在休息或者没有休息也好，就是我们都要昼夜思想，思想一些什么呢？圣经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在约书亚记1章8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您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您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是的，我们要昼夜思想的就是圣经的话语，特别呢在我们可以休息的时候啊，时间比较多，更加呢要把握这些时间来做一个默想的操练。什么是默想呢？默想英文叫做 meditate， 指的就是不停的思想。那但是我们默想的这个操练也一定要有对象，就是默想的内容是什么。很多人我发现呢，默想的内容错误了，比如担忧，担忧呢就是负面的思想跟情绪不断在心里重演，这个呢也是默想，可是默想的内容就是错误了。可是圣经教导我们默想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所以呢今天佳妍先来鼓励大家，我们要改变我们默想的内容啊，不要花时间呢在那些担忧啊负面啊这些情绪上了，我们不如就改变一下我们想事情的内容吧。我们要相信天父的应许，我们也要花时间来调整我们生命的次序。所以听节目其实也是默想好内容的一个方法来的。那么今天佳妍就陪伴大家呢，这个小时当中我们来想好的事情，当然不能少的是我今天选的第一首的诗歌，我相信我非常喜欢呢就是这个版本的这首歌。当我们相信美好的事情会发生，我们就知道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直不离不弃的陪伴的。
他们说世界太寂寞，为爱付出一切，只换来眼泪。花儿开，花又谢，转眼已成空。我承认留不住天真，但冷漠的人间仍有温暖的安慰。感动我，鼓励我，珍惜我所有，我相信上帝的悲悯，母亲的眼泪，孩子的眼睛，沉默的谦卑，胜过世界喧嚷的骄傲。我相信，真心 相信爱情的见证，守约的可贵，宽恕的美丽，无悔的奉献，点亮生命深藏的意义。哦，我相信真爱长新。
朱姊妹，那今天你打电话来是跟我们分享见证吗？
对。
嗯，好，那你说说看。
我进了这个工厂，然后目的就是想找有星期日放假可以带着儿子去教堂去聚会的一个想法，然后找到了一个这样的工厂，然后慢慢的这个老板他就违背了这样的一个条约，就星期天不放假了。我现在就一直在这个工厂里面每天上班听，从天使夜未眠一直开始往下流着听，然后带着那个蓝牙耳机听，然后就是因为在婚姻里面有这种想自杀的念头，有抑郁症，想跳河寻短见的念头，然后不知道怎么治好，然后我就找到了我微信上的曾经帮我施洗的那个牧师的电话号码，他就让我回到神的身边，是回到神的怀里。然后我就每天用蓝牙耳机一边干手就是这种工厂里面都是坐在拉线上做着手上的事情就好了嘛，然后不用很费脑，我就每天听着蓝牙耳机，从天使夜未眠听到书生炎帝，到空中辅导，然后到拥抱每一天，到那个燃烧这一刻，然后一直到旷野玛纳，与神同行，一直往下听，听到岁月静好，只有一个节目就是那个爱在人间我听不懂，其他的我都听，一直往下听，听了一年多，我就不想死了，我就不想死了，我不想死，我想活了，我就感谢主。这是我唯一观察到的一点，对。然后现在每天就，现在放暑假嘛，带着孩子，然后去教堂，很好，很温馨，对，很温馨。然后唯一的就觉得，虽然没有曾经那种跟前夫谈恋爱的那种你浓我浓的那种热恋期间的那种美，就是沉浸在热恋期间的那种，没有。但是现在就很平淡的生活反而是更真实的，就是孩子他也慢慢的有这种没有妈妈在身边的这种环境，然后教堂里面的那个女牧师她在微信上也鼓励我，她说你经常带孩子回教堂来，就是至少星期天你有时间就要回来，因为我前夫的家离教堂好远呢，坐公交车有时候堵一点的话，像昨天这边下大雨，那个雨水淹到马路上来了，车都过不去，所以我等车等了3个小时都没有到教堂。但是像平时的话，从县城坐公交车到市里面的教堂的话，最少都要50-60分钟，所以我都一直坚持去，要不是神的话我扛不过来的。所以抑郁症也是被主治好的，很感谢主。
感谢主。是
是啊，我就觉得现在我跟你讲话我都觉得像个正常人。我以前一直怀疑我有抑郁症，最近有一个暑假工到工厂里面，他就坐在我旁边，是一个女的大学生，我问他我有抑郁症，你就是有时候我说话不正常的话你不要介意我，他说我没有抑郁症，我像一个正常人，他都不知道我有抑郁症。所以我突然就听到他别人旁边的一个暑假工的大学生对我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就非常的感恩神，放心了，什么事情在他那里都不是事儿。
对，
所以我就继续坚持，以后我的信仰就好了，按照神的道路走，然后就每天就依旧的会听良友电台 APP 的这些节目，然后多读经，然后每天按照那个牧师教导我的祷告词我发给你，然后你每天必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宣告，然后我答应他我做到了，然后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就会慢慢的好的，
Amen， 感谢主，很感恩啊，姊妹，听到您的声音我都很感恩，特别你刚刚说你听了一年节目，还把我们整个良友电台所有节目差不多都听完了，这我心中都非常的感谢，而且我也是笑出来的。
是吗？
对呀、
啊，太感谢主了。我就觉得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包括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
嗯，
她说她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嗯，
我本来觉得她挺正常的，但是她跟赵牧，就是教会里面的这个牧者讲了我的事情之后，我就怀疑，就觉得她真的有点不正常，所以我发现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姐妹或者是弟兄。都会有精神和心理方面的病，但是他们不知道
对
怎么 对他不知道怎么去弄，
嗯嗯 嗯，
然后他也不会像我这样去找方就是我自己不去找方法，我起码要去问一个比我聪明的人吧，要然后就是去医院，去医院，
对，
然后教方法的时候你自己必须要腾出时间来去做，如果不做的话、
嗯、
这些事情不会有改变。嗯，我跟我前夫离了婚了，然后现在辞了职了、
嗯、
然后没地方住，我总不能天天去住宾馆、
嗯、
我就跟我前夫说我没地方住，你要回家住呗，他说那你回家呗，那现在回家了也挺好的。昨天晚上家婆啊，他我看他脸色不太对，我想拿点药给他吃，我说你是不是感冒，他说对。所以现在我从前嫁到这里来的时候，家婆每天就觉得我好像欠了他几十个亿一样，连句话都、
嗯、
就是说话就带着那种炸药味火药味，说话都说不到十来分钟。然后昨天晚上拿点药给他吃，他就说谢谢啊，我刚刚已经吃了药了，也已经好很多了，
嗯，
你这个药我待会儿再待会儿下次下几过几个小时的时候再吃吧。所以我很感恩主，对呀、啊、离了婚了，但是就是只是一张纸，以后还能就是离了婚了也能回到这个家里面，跟这个家里面依旧做家人，然后应该会靠时间靠主的力量，
嗯，
应该会恢复，我有信心。
感谢主。是姊妹啊，你一直听你的见证啊、
嗯、
我有一句经文呢、啊、在脑中，在现在可以一起看一下，在诗篇三十篇呢，整个诗篇我都觉得是跟你在说话的。诗篇三十篇就对，就是大卫啊，在献这个圣殿的时候呢，在做了这个诗歌当中，他就说呀：“耶和华，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觉得这一段经文真的是很像子密你的整个见证里面说的。您刚刚跟我们分享、
啊、
对，您刚刚跟我们分享说您过去曾经因为婚姻的问题有自杀的念头、
嗯、
然后也有忧郁症， 嗯虽然你没有去看医生，可是你也是很确定自己是有情绪困扰啊。可是您呢？
那个时候我都想带着孩子想去跳楼、
嗯。对对，可是感谢主的是，神没有忘记你，
嗯、
因为你刚刚说你以前受过洗是吧？就是说你以前你也信了主啊，只是可能你已远离了。
嗯，
后来你还回想到好像这个浪子回头自己有问题了，我就想起要回到找那个教会的牧师啊、的手机
啊，
他还就跟你
没远离，
对，
没有远离教堂里面的姐妹，我加了他的微信
啊，
他带着我祷告，
是
就是在微信上祷告，一直祷告八年。
哇，感谢主。你看因为有人在身边为你祷告啊，只是可能在你生命当中您有些事情你也真的是迷失了、
嗯、
但是呢神没有放弃、
嗯、
欣赏姊妹一点就是你不放弃、
嗯、
坚持你听节目、
啊、
对，然后你抓住神，抓住神，
不想放弃，
对对对，
因为有好处、
嗯、
没有好处就是说不仅是有好处，
嗯，
有那种灵魂里面，
嗯，
就是心灵里那种最被触动的地方，你会感觉到像一股瀑布清流一样被洗掉那种脏水沟、
嗯、
那下水道里面的那些脏垃圾， 它会清洗掉，有这种感觉，有那股热流缓缓的流进。
嗯、
每次我跟他祷告，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又没抓住这种感觉，
嗯，
经常出现这样的感觉，我就觉得，甚至有时候我自己祷告跪下来，我悄悄的关上门，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看到满天的天使，然后主耶稣拿着，就像电视里面演的那样，但是说起来可能会有点假，不相信，可是我经常能看到，
嗯，
有满天的天使，主耶稣拿着那个像动画片里面那个黄。那个魔法杖一样站在那里、
嗯、
他说我给你力量、
嗯、
你坚持下去，
对
对，然后我眼泪刷刷刷的掉，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哭、
嗯、所以我告诉你这经历呢，其实过去有很多这个、嗯，有一些见证啊、都跟我们分享，或者说您有时候可以看一些过去一些属灵的一些、
嗯、
我们说是故事嘛，就是很多的信徒当他回转了、
嗯、
他真心悔改在主的里面更新生命的时候啊，他有这些我们叫属灵的经历、
嗯、
其实呢姊妹你就是经历了这个叫我们说圣灵感动你，所以你就会流泪，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这个、
啊、
对这个感觉呢，对这个感觉是很平安的，这个因为圣灵在你里面，你会感到喜乐平安充满的这样的一个，对
就很感谢主，像昨天今天去教堂去聚会的时候、
嗯、
那个打鼓的那个男老师、
嗯、
还有敲弹琴的那个男老师、
嗯、
他们两个老师在弹，然后台底下有几个姐妹，一起有五个姐妹在那里唱，
嗯，
我就一边跟着他们唱，唱着唱着，我不知道为啥，我眼泪瞬间被带到那个叫、
嗯、
歌词里面的这个感觉里面去，
对，
眼泪一下子绷不住，唰的一下流了，然后我立马跪下来，
嗯，
我不知道为啥，我就觉得很幸福，那一刻很幸福，瞬间轻松了，
对，
好感恩神，然后我就觉得以前妈妈和爸爸他们总是带我。不停的拜观音啊，不停的带我去那个庙拜，
嗯，
拜观音，那个庙拜如来佛，那个庙去拜土地公，还有时候就是家楼底下的那种大石头，他也插根香上去拜，我都是不知道为啥求啥，然后家里面现在还在拜着那个铜，一个黄铜制造的那个千手观音，
嗯，
那个黄铜都被熏得黄不拉稀的。面前一堆香灰，我都不知道他这么拜着有啥意义，有时候我想跟他想传福音，但是他对我说这是外国人的神，让我不要向他传福音，
嗯，
我很难很难很难，这个福音传不出去，我也希望牧师到时候去我家里跟我爸爸妈妈传一下福音。
是姊妹啊，我很相信呢，上帝从你身上开始，所以现在当你有这些属灵经历，就代表说你回转到上帝里面，你有这个就是神给你的感动，我就鼓励呢，你可以为你的家人来祷告，虽然说可能你一下子没有那么容易就是把福音传出去，你说的对，因为传福音特别是为家人传呢，这个是需要很多的祷告的，这是花很多的时间，就是上帝的时间来，可是上帝呼召你呢，现在你改变过来就是要为你的家人祷告，现在你在这个世上你活着是有目的的，你知道吗，当你放弃对你放弃了这个自杀的念头，上帝挽回你的生命，你知道你在这个世上是有一个我们叫做使命，就是说我们要、这个使命就是你在世上要活出基督的见证，我鼓励姊妹就是好好的在这个主里面继续的成长。
经常我听到周师母她的那个辅导其他的这种肢体姐妹朋友，然后受益良多，而且我发现她的这个辅导对我帮助很大，我也会其中吸取一些经验，小孩有时间的话，然后我想让我的小孩跟周师母通个电话。
哦，当然好啊，你可以鼓励你的孩子在礼拜三的早上打电话跟周师母连线的，嗯，对，
好的，以后有时间的话我就
对可以啊，
备注一下，对，然后到时候就是我的孩子特别喜欢那种 老师范，有老师气味的那种，
很好。
对他很对他很喜欢黏着，对，感谢主。所以到时候就想让周师母在他。
是孩，你的孩子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男孩子，
男孩，嗯，
嗯，男孩子。
所以很好，你可以多叫你孩子跟师母交流，我们都非常的高兴可以认识你啊，姊妹。我最后就鼓励你，就是要好好的去活出上帝给你的这个使命人生。这个其实就是上帝留你在这个世上的目的呢，要你去为你的家人，还有你身边的每一个，你好好的去祷告，在教会里面成长。还有呢，我要鼓励姊妹的是，现在呢你非常的火热，可是呢这个信仰的路很长啊，所以你必须要坚持的。我们也不能完全靠感觉来信主哦，我们好好读经祷告，然后好好带领你的孩子。我是希望姊妹你可以的话跟你的前夫可以再修复你们的关系，你以后有机会再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再跟你谈一下你婚姻这个部分啊，可以慢慢来修补一下以前过去一些的一些创伤，好不好？
嗯，然后婚姻里面的这种这种节目，我看到 A P P 里面也有，
对，
我
可以啊，
我慢慢
是你先听听，对，然后慢慢来成长，就是帮助你更多的把以前的一些事情放下，然后就在主里面继续的来医治自己，你会更健康的，好不好？
谢谢你，
好，不客气，谢谢你的电话，非常鼓励，我们也会为你祷告，谢谢朱姊妹的电话。
快乐是生活的态度，孩子若从小对自己感到快乐，成人之后通常拥有快乐的家庭和好的人际关系。孩子需要值得回忆的快乐童年，千万不要因为从小与父母关系疏远而不习惯跟孩子亲近。作为父母的，应该努力地给孩子快乐的童年，用具体的行动表示你的爱和肯定，不带条件的爱，最能够滋养培育出孩子健康的自我形象。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你好，父子妹，我是黄家燕老师。
你是樊建燕老师了？
哎、hey, ，你好、哦，是的，嗯，
就想谈谈孩子的事情。
好啊，你说说看孩子的事。
跟儿子媳妇之间好像说不上话。
您跟他们说不上话呀？
哎，是的，是的。
哦，为什么呢？
也不做声，儿子说话的好像不怎么喜欢我，态度不好。
哦，您知道原因吗？
原因啊。他说我小的时候没养他，我也后我也小的时候没把他养好，我也后悔没把他养好。
嗯，是不是孩子小时候你要工作呢？
那时候也工作也交给那好，可能没把他教，那时候也不懂没教好。小时候上幼儿园，那时候奶奶叫他不要叫我不要接孩子回来，我都没有去接他啊、哦。现在想着都后悔的。
那谁去帮你照顾您的儿子的？
就是他奶奶嘛，奶奶身体也不好，这在外面流浪嘛，那时候。
哦，您的意思是你的儿子跟着你奶奶去，在外面吗？
哎，那放学也没人去接他，那时候。
为什么呢？为什么你当时不去接呢？
那时候我年轻不懂事嘛，你们信主也还是那信主也不是怎么懂。
但是是谁叫你不要去接的？奶奶叫你不去接呀、啊？
奶奶叫我不要去接孩子，她说小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我就听了她的。
哦，那但是那什么时候你才跟儿子，就是有交流？
没什么交流，他我们几乎说不上话。
哈、啊，
说话都是气冲冲的。
那但是姊妹，你们觉得没有问题吗？你当时你是妈妈，但是你跟你的儿子没有互动，你觉得没有问题吗？
就是觉得有点问题嘛，孙子关心孙子插不上话嘛。
对呀、啊，但是那个时候你觉得有问题，当时为什么你没有去主动的去解决呢？
他 孩子长大了已经来不及了，他不听你的了。
我的意思是，当你的孩子还没长大的时候，您应该是会觉得有点，就是应该不正常的，因为妈妈跟孩子应该就是说你们是需要有关系的。那但是你一直这样，那你的孩子长大以后，我的意思是整个童年整个成长期你都没有跟你的孩子互动吗？
过来以后变了，一切都变了。我是外地人嘛，嫁到这边以后到这边一切都变了，好像儿子都跟着爸爸那边啊，这个奶奶那边转，我一个外地人好像就是好像抓不住的味道。
您的意思是姊妹你离开了他吗？你要到外地去，你跟你家人已经没有在，
没有离开他，但是他们那边就抢着养了嘛，都听他们那边的话去了，我讲话没力了。
抢着养，那但是你跟你丈夫的关系呢？
丈夫关系一般，丈夫喜欢打赌。
所以你跟你丈夫是分开住的吗？
没有分开住。
那你有几个孩子？
孩子他跟爸爸的关系好一些。
你的儿子只有一个儿子？
只有一个儿子。
然后呢就一直跟你关系都不好，就只有跟爸爸好。
跟爸爸好一些，不跟爸有话讲，跟我讲话都是气冲冲的。
你有没有问过原因？您知道自己为什么他跟孩子会这样子吗？老实讲一下，坦白讲。
我听的时候别人说了很多闲话，说他没有，我一句都没听到，都说给儿子听了。
谁的闲话？
就是说我的闲话。
谁说您的闲话？
这里的地方人呢，我也不知道是谁。
说你什么闲话呢？
嗯，说什么闲话？说什么闲话呢？就是我也不知道儿子说了一些，大概说我生病了，被人笑吧。
说你生病了？
嗯，我得了精神分裂症。
哦，就说您的精神不好，所以呢，你的儿子就嫌弃你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就算嫌弃
了，是不是？嗯，所以您在家里的这个，您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儿子关系，就是一直不太好，对不对？
啊，可丈夫关系还好一点，丈夫没怎么那种，就是他自己管不了自己打赌。
您说你的丈夫喜欢打狗，那个打狗是什么？赌博吗？还是
搓麻将？搓麻将
啊，就是赌博。
哦，家里好像觉得时间一长，平安都失去了的味道，这种感觉。
就你的丈夫去赌博，很喜欢去赌博，是不是？
嗯。
然后家里的事情谁来管？
家里的事情大部分是老公管。
大部分是老公管的。
嗯嗯。
然后你在家里的地位是很低的。
是的，是的。
所以你一直就说儿子跟丈夫对你都是一直都很冷漠吗？
丈夫和我没什么话讲，看起来还好，是你们两个人没话讲。
丈夫跟你没话讲，你觉得还好？
他一看起来很乖的样子，家务也做，地也做什么，他就是我们两个，我问他话他都不回答我。
嗯，姊妹呀，你结婚多少年呐？
我以前没结婚的时候，没信主的时候，我的婚姻是有点，就是先是同居了，然后以后人口普查的时候领的结婚证，这样子的。
您是什么时候信主的？你是结婚之前还是之后啊？
那个时候到这边来，无意中听到那个有个收音机广播听了，那是信主了。
哦，所以是以后才信。你信了多少年？
说起信了三十来年呢。
三年？三十年？
哎呀，那时候但是还是没有公开信主的，只是听到那个收音机广播。
你所以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信主了，是不是？
嗯嗯。
但是当时你有结婚了吗？
当时还没结婚呢。
当时没结婚，然后你是年轻的时候信主的，信了以后一直都是你自己心中知道耶稣，可是您的丈夫他不信，对不对？
他不爱听那个收音机广播。
那你丈夫是跟你怎么认识的？
那时候他在我们那边开店，然后就这样认识的，在附近玩，然后
所以丈夫没信主的，他不知道的，对吗？
信主的，他还传福音给我了，但是他自己又信主，他从来不悔改，他又抽烟又打赌。
姊妹，那我就有点迷茫了。您说您自己信的主，您丈夫也信主，而且还传福音给你，可是为什么你丈夫跟你的关系这么差的？
嗯，这个我自己也不知道呢，我也不是很能干的人了。
那就代表你的丈夫不是真的信了。如果是真正信主的人，你们有没有教会？你们有没有去教会？有没有听到？有没有看圣经？很多的这个对于信耶稣的这些，你们到底了不了解啊？
教会生活不是很正常。我去着去着不想去教会了。我现在在家里听良言电台的节目，良言电台这个事情也听不大进去。
但是姊妹啊，我的意思是，您说丈夫信，您也信，可是我好像听起来你们没有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呐。
我觉得也许吧，也许
不是也许啊，我不是也许。如果你们有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现在你不会遇上这些问题，因为你现在跟我说的是您的丈夫。竟然他是个基督徒，可是他喜欢去打麻将。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都不会鼓励大家去赌博，也不会做这些打麻将的事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他是大概是知道耶信耶稣好，但是他并不真正悔改。
对，所以这个就不叫真信主了。
哦，所以我跟他没话讲嘛。
那您没话讲是很多原因的，除了他，你跟他都没有真正的了解信仰的部分，也没有好好经营你们的婚姻，那你的儿子当然也会不尊重你啊，对不对？
嗯，
对。其实现在很多问题发生是有原因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您说你现在打来是关心您孙子嘛？可是我也就问妻。哇，原来你后面你家庭这么多的问题。
嗯，是的是的，
对不对？因为我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你的儿子跟媳妇跟你关系不好呢？
因为我是外地人，我干活又不能干，如果我能干一点也许会好一点。
不是的，姊妹，这跟你的工作能力没有关系。我就告诉你，一个妈妈跟自己的孩子一定从他，您说你们之间是关系不好，这个一定是有原因的嘛？除了是你没有去照顾他，你中间知道有问题，为什么你不去弥补这个关系啊？
那时候他现在已经长大了，不需要我了。
不是，长大的时候不是不需要你，其实他一直都需要你，只是你在哪里了。姊妹，您的孩子没有一个孩子不需要自己的父母的。当他需要你的时候，你没有在他身边，所以他现在就跟你的关系这样子了。那但是并不代表他不需要妈妈，对不对？
嗯，那我不知道怎么去做啊。他话也不跟我讲，我怎么跟他讲呢？也默默关心。
姊妹啊，你的儿子现在多大了？
三十岁。
你有没有跟他好好讲过一句？就是说大家坐下来吃个饭，只有你们单独问一下他的生活啊，关心一下他呀，你有没有做这些呀？
没机会。他
怎么会没机会？姊妹，没机会这个是借口。我们经常说不要说自己忙，不要说没机会，您主动的去找机会嘛。
碰上面也说不上话嘛，他一会儿就出去了。
哎呀，我真的是替你担心呢。
嗯，
你不能说没机会的，机会是你自己争取来的。你有没有邀请过他呢？你有没有跟他说妈妈很需要想跟你讲，跟你吃一个饭？每一天如吃个饭多少时间？您说一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还有吧，对不对？一天有24小时啊。
起床出来呢，就是把饭吃了就出去了，就这样子。
所以我就说了，你有没有主动的邀请他？您跟他说，我今天想要约你一起吃个饭，不要匆忙。
做不到，我好像做不到。
为什么？
说不出口，这怎么说？
您是妈妈呀，妈妈跟孩子吃个饭有难吗？您说做不到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害怕你的儿子会骂你吗？害怕你邀请他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对待你？
啊，你不怎么会做他，他认我什么呢？
嗯，
他问题是老公说的，我吃饭也不怎么会烧。
什么？
我说烧饭也不怎么会烧，是我老公烧的饭。
你不会烧饭，你老公烧饭，那你总可以跟你儿子出去吃个饭吧，不用你自己烧啊，到外面去吃不行吗？你的儿子30岁，你这30年来，你这30年，你要问一下自己，做妈妈你做了什么？这个呢，才是这个关键呢。为什么他们现在都跟你关系不好？因为你要检讨一下，你要想一下，为什么你没有经营跟你孩子的关系？
我去店里面看他，那是我路也不认识了。回家我不认识路了，我给打电话给儿子，我电话我儿子竟然不管我。
对，现在不管你，就是因为你过去都没有表达过你爱他呀，对不对呀？
嗯，
对呀，姊妹呀，你是妈妈呀，你怎么可以去倒过来想是要孩子来爱你呢？当然是你先爱他，他才会懂得爱，他才会要你爱他嘛。现在就是因为你过去都没有付出爱，你们这个家庭当中这些的那概念都是错的。
那我以前一直很关心他学习的，但是我
关心学习不是关心一个人呐、啊，对不起，你们都错了。关心学习不代表你关心这个人呢、哦，啊，所以呢，姊妹啊，今天你打电话来呀、啊，我希望就说您可以先来想一下，为什么你的家人都跟你关系不好啊？为什么？你要想的，你要想一下。那往后你真信主的话，你就要祷告。你要求主来帮助你改变您跟家人的相处。
哦，这对我是真的很难，是的，我不知道怎么改变。
就是因为难，所以才要交托给主。怎么改变？从你先做主动嘛。
哦，我主动对他好是好是吧？
对呀、
啊，好像说不出口。
那你说不出口，你说不出口的话，我不是叫你今天就跟他说我爱你，这个当然很难呐、啊。那但是起码你可以关心他，你跟他找一个机会吃个饭也好，就说我来探访一下您也好，或者说先跟您的丈夫搞好关系也好，对不对？
我一般传话都是找我老公传话的，我关心他的时候我就问我老公。然后老公这边，
所以我就是说这个是不对的，不要什么都要你老公来做。您是有价值，您也是人，你是妈妈，你要找回妈妈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嘛。
那我真的自己本身有问题
吗？当然是了。所以姊妹，我希望今天你打电话给我，我要给你指出疑点了、啊、希望你可以好好想一下。您在家里面呢、啊，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位分，您是妈妈，您是妻子，都是有价值的。您有这样的一个位分，你要主动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孩子，你要先做主动的时候他才会回应，对吗？
嗯，
对。如果你说很难不知道怎么做，那么就希望你可以祷告，然后呢多听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这个个人成长的部分啊、生命建立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为丈夫祷告等等，其实有很多这些资源您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得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很多。那你要自己你去学，你要去看书啊，看这些听这些节目的时候听进去，是真的在神里面悔改。
对，我现在在这里看书找不到，图书馆找不到。
那就看听我们节目吧，但是听你还是要做出来的，你要有行动，这个才是真的信心，对吗？
哦，那可能有点困难，我需要多了。我经常想自己的家，也做不到的时候，我自己很软弱，我经常想。
那么我只好以为你祷告了，姊妹啊，因为你一定要夸胜这个什么都说没可能很难，我觉得很困难，你要夸胜这个，不能找借口了。
不要找我老公了，
不能找借口了，姊妹，自己来面对。
好
不要再找其他人来做你的挡箭牌了。好啦，姊妹，我今天跟你谈到这了，那我希望你可好好想一下我跟你说的话，好不好？
哦，有机会再联络啊。
好的，那希望你可以真的听了节目以后真的去学，然后真的去行动。
那我们去学一下，我自己不
学，但是不要只听，要走行出来试试看，好吗？
好的。
好，谢谢你的电话。
你好，我5岁了，我记得你们的电话。
亲爱的，你告诉我，有不噜不噜的忧愁，这不噜不噜的忧愁总是挥不走。
我想玩手机、打字、算数，还有我看西瓜视频，我管不住自己。
到海边走走，小苹果走走，不管晴雨刮风下雪也好，说走就走，到城市走走，世界各地走走，不管东南西北，哈哈大笑向前走。
我每次都去图书馆，是姥姥带我去的，姥姥还用手机看圣经。
到海边走走，只要有你陪着我，走你追你追你大步大步向前走。 So happy happy， 大家要幸福。
空中辅导，携手同行。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四的空中辅导。今天呢，我们是特别安排，所以没有开放热线，可是我们的内容一样都是很精彩的。在这呢，佳言也要做一些报告。那么我们在下一个礼拜一，就是10月7号开始啊，将会播放一个新的栏目，叫做一切从品格开始。我们就一起的来听这个栏目，认识24个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品格。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直很强调呢，需要呢这个从小啊，就是孩子还小的时候呢，家长们就要培养他们，无论是品格方面还是灵性上面。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品格教育呢是很看重的。如果作为家长的大家呢，你们还没有对这24个品格有很全面的认识，我是非常的鼓励大家一定要收听我们这个一切从品格开始栏目了。但是呢，大家听过以后呢，你还需要做一些功课的。不能听过以后呢，就把这一些的讯息啊都溜走，没有把它留下来。希望大家呢听过之后，如果你们可以把它记下，写笔记，或者呢你们也真的是很希望多了解详细一点的认识，我们都可以为你们预备这些栏目里面的讲义。想要索取的话呢，在稍后我们都会提供，请你们把你们的需要透过短信或是电邮告诉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请大家呢在你们的电邮上写清楚，附上你们的电话号，之余也要说明想要索取哪一方面的咨询。除了是我们这一些新栏目的一些讲义呢，我们过去呢这些精彩的内容，关于交友、恋爱、婚姻等等，还有朋辈辅导的一些讲义都可以提供给大家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佳言呢想要呢回应一下刚刚我们听过有2位的听众都是姊妹，分别呢就是朱姊妹跟我们分享一个好的见证。因为她在过去一年呢收听了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以后，特别也听了我们空中辅导，很感恩自己的忧郁跟自杀的念头已经得到医治。也因为姊妹呢经历过离婚，她心情很低落的时候回到主的身边，很感恩牧师介绍他听节目学习，现在他真真实实的感觉到生活更加的充实，也发现自己改变了，他跟前夫的家人关系也改变了。这个呢真的是很鼓励我们的一个电话来的，也就是代表啊，节目如果真的用心听，
也用心的把节目里面学的东西呢实行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你们真的是可以真真实实的经历到上帝改变的大能的。另外一位父姊妹就跟我们分享到，因为孙子呢，他的父母呢忙着要打工，放不下工作，现在孩子交由外婆照顾，他的儿子要开店，就把孩子带到店里面，他担心呢这样不好啊，自己其实是想要主动关心的，可是儿子和媳妇又不太回应他，因为他们的关系不太好，觉得儿子一直跟他很疏离。我们其实呢也鼓励姊妹啊，家庭的关系呢，他真的是要好好把握时间主动改善，还有呢要跟儿子的关系呢真的是要祷告，关心家人呢不单单是从对方来做起，其实自己呢也可以先做主动的。当然呢在这呢也要鼓励大家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听众呢现在跟我们分享跟家人关系，特别跟孩子关系不太好，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把握这些黄金时间来培养跟孩子的关系，特别是灵性上的培育啊，所以到孩子大了以后呢发现啊自己跟他们的距离很远呢、事实上呢这个呢是可以避免的。而我们空中辅导就是一直强调呢想要大家多做这些预备的功夫。那所以嘉言今天呢就特别想要选读最近我看了一本非常好的书籍，里面呢对于我们做母亲的啊，特别是做母亲呢、我们怎么样把握住呢孩子小的时候你就要培育自己可以跟他的关系，特别是灵性上的关系呢。他这里呢有一个提醒，叫做小小的改变带来大大的祝福。作者是一位住在美国的畅销书的作家，叫做 Elizabeth George。他呢在一本叫《合神心意的母亲》里面呢就写了一个他自己怎么教养他两位孩子的经验，而且他也特地呢就是很着重在于自己要先跟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以至于他可以把上帝的话语呢好好的教导他的小孩。我在这呢看到作者了特别强调有一点一个动作，就是读书，把书籍还有圣经读出来。而读出来的意思呢，除了是要让自己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呢，也是要和他的子女从小的时候你就要读圣经，还有读一些属灵的书籍给你的孩子听。是的，原来一个小小的改变就可以带来大大的祝福，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可以尝试读出来的。我记得有一次呢，有一位的听众也问过我一样的问题，看圣经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它读出来。我就建议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是建议大家是要读经，读出来的时候你声音不用很大声，或者呢也可以找到一个你自己的房间一个可以独处的地方，不受外来的一些声音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影响的，你就坐下来读可以是一本书里面的一节很有用的一些很有价值的文字，或者呢是圣经，我是建议大家可以重读诗篇或是箴言开始的，而且呢是真的把它读出来呀。原来这个作者呢他的想法也是跟我呢差不多，他就有一些的小建议呢给他的这个看他这个书籍的母亲们。第一，他说母亲们自己要每一天读神的话。原来呢母亲对圣经的喜爱和熟悉的程度呢会驱使我们想要跟孩子们分享，而我们这样做呢也是在回应着上帝呼召我们的忠心。神的话充满母亲的心的话呢，我们就会迫不及待的想要传讲这个世上最重要的事情给我们的孩子里听了。如果上帝的话充满了母亲的心，母亲的心就会迫不及待的想要传讲这个世上最重要的事情给我们的孩子们听。当母亲为着神的话而着迷，你也会希望呢您的孩子会爱上他的， 所以他建议母亲们，你们每一天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读经，让圣经充满你的心，更新您的灵，加添您的力量。这个动作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您的家庭，所以大家要决心的这样做。而我们读神的话呢，就是要先从读圣经开始的。作者说，做母亲的我们呢，每一天都一定是很忙碌的，只能够找出一点点时间跟孩子一起读经，所以我们要排定珍贵时间表，就是要将圣经当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本书来读啊。我们当然呢也可以读书的，可是呢我们就是要先从圣经开始。作者说，唯有圣经的话是活泼的，是强而有力的。他就提出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17节说，圣经是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他建议，无论孩子年纪多大，都要确定他们有一本圣经，他们可以将圣经带到桌子上，可以整天，可以放在他的床边，不管他有没有读呢，都没有关系的。哇，他的意思就是说，圣经呢就好像一个最好的礼物，你要把它送给你的孩子。无论孩子年纪多大，你都要读圣经给孩子听。这样子呢，他不单单是听你说出有意思的内容，他还要听到您的声音呢。另外，作者呢也建议我们可以读一些基督教的书籍给家人听。原来作者说他手边随时准备呢一些适合不同年龄看的一些属灵书籍的，因为这些书籍呢是带来鼓励人心的真理的，这些书中的讯息也成为了这些孩子们做人处事的指引。所以他鼓励啊，大家可以在孩子点心时间，或者是睡觉之前，或者放学以后，我们就可以呢提供这些书籍来给他们听。还有就是你跟他有一些优质的时间坐下来读给他听。另外也鼓励大家要找到一个好的地方来读书，无论是圣经或者是属灵书籍。您可以在家里面呢找到一个我们叫做小天地吧。这个小天地呢可以是地板上，可以是在床上，可以是在沙发上，或者是您的桌子边。您这样子呢就可以开始找到这些位置呢，就可以跟孩子来读书了。那作者说他呢会每一天睡觉之前都会读圣经给他的孩子听的，他就选了这个床边作为他的小天地。这个就是每一天他跟家人优质的时间还有地点呢。那最后呢，作者呢就提议我们是可以从箴言开始读起的。神在箴言第一章就已经说明了这一卷书的目的。第四节就说，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从这里开始，作者所罗门王就用了我儿，至少写了23次啊。所以所罗门写这一卷书的时候，是要教导他年轻的儿子有真智慧，提供他一生所需要的指引的。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个箴言好像礼物一样的传给我们的孩子。那怎么样传给他呢？当然就是要需要你大大声的读出来，跟他一起来读。还有呢，就是要让他真正的了解当中的意义在哪里了。可能有一些的家长就跟我们说，可是读圣经真的是很难明白呀。那么我们就建议你们呢，也可以听我们良友电台很多解经的节目，可以呢有系统性的去学习圣经，那么你就会了解到你所读的那些经文背后啊，原来是深藏着非常丰富的意义在当中的。千万不要把读经变成了一个好像是念经一样，我们不是念经。基督教信仰呢是讲求跟上帝的关系，而不是一般的民间信仰一样好像求神拜佛，绝对不是这样的。所以请有智慧的母亲啊，你们自己先爱上神的话，学习神的话，然后把这个神的话传给你的 下一代，这样呢才可以呢从小时候培育孩子跟您的关系的。希望今天嘉言分享的这个内容除了可以激励大家呢，其实也在激励着我自己，让我也可以重拾读书给我孩子听的乐趣。
我们常常为生活奔波劳累，担心将来的生活。是的，缺乏的确容易使人忧虑，不过我们在主里面确实什么都不缺乏。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诗篇34篇第10节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神爱我们，他不但会看顾我们，也赏赐寻求他的人，使我们什么好处都不缺乏。弟兄姐妹，不要再想自己的缺乏，要多思想怎样感谢我们的天父。
我一生一世是你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弟兄姊妹，刚刚听过了祷告对我们的重要呢，那我们就现在一同把握时间，分别呢为诸姊妹跟父姊妹他们的这个需要来代祷，让我们同心的在这个平台当中呢纪念大家的需要。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听到诸姊妹的见证。是的，主啊，我们也真的从他的这个经历里面也真实的感觉到，原来人生命怎么样可以带来改变，就是我们必须要愿意，我们愿意的时候，上帝啊，你就会来帮助。我们求你也继续的来让诸姊妹的信心更加的坚固。当他在收听良友电台的时候，他不单单是听节目，而且他还会把里面学的东西活用在生活当中。求主拿走所有难主他的这些不属你的想法思想。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保守诸姊妹在你里面继续成长。我们也同样的把父姊妹交托给你，听到她跟她的丈夫和她的儿子的关系都不太好，其实我们都感觉姊妹她也真的是很孤单。主啊，我们求你让姊妹可以从你得到能力，有信心，有力量，可以主动的关心孩子的需要，同时也要主动建立和孙子的关系，因为她过去已经就是跟孩子的这个关系没有把握好。我们也真的希望姊妹不要再跟孙子的关系呢都是白白的把这些黄金机会呢就是放弃了。我们求主帮助父姊妹他有从你而来的智慧。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